开路者查经系列，路德记，朱青鸟撰稿，李茂正编审，石城、陆平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陆平。弟兄姊妹您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二章。
上次我们查考了路德记的第一章，以利米勒家的男丁在摩押地全都死了，只剩下了寡妇拿俄米要回家乡伯利恒，他的儿媳妇路德决心跟他的婆婆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两个人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收大麦的季节。
嗯，你上次说过，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经文，为拿米和路德的新生活掀开了序幕。哎，那么今天就是要说说这个新生活了，是吗？
是的，新生活的第一幕是在麦田里展开的，而且是从一次巧遇开始的。陆平啊，请你先读一读第二章的第一节的第三节的经文吧。
好的，我来读。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陆平啊，你看这开始的三节经文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第一节提到了波阿斯，说他是拿俄米丈夫的亲戚，是个大财主。因此啊，一开幕就有一位新的关键人物波阿斯出场，然后说路德要去田里拾麦穗。可见路德非常的勤劳，也不顾在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就主动的担起了养家的责任了。而他呢，一去就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哎，我看这个恰巧啊，就很有内容哦。
你说的对，经文说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在希伯来原文中，财主表示这个人不光是有钱，而且有声望。有需要的穷人如果能够结识这样的人的话，就可能为窘迫的生活带来转机了。
路德是外乡人，不了解伯利恒的风土人情。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可见呢，他事先既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也没有锁定目标，就急急忙忙下田干活了。
照常理来说呢，路德不大可能正好下到他亲戚的麦田，弄不好的话，他遇见的地主还可能是一个吝啬刻薄的人呢。然而路德去的这块麦田恰巧是属于富有而善良的波阿斯，波阿斯恰巧是他们的亲戚，波阿斯本人又恰巧路过，看见了在田间拾麦穗的外乡女子路德。这一连串的恰巧好像是碰运气，然而当我们看到事情的结局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了，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神最良善美好的旨意在带领着路德的脚步。
你为什么说按照常情路德可能会遇到刻薄的地主呢？
当你看到后面的经文，波阿斯叮嘱他的仆人不可以欺负路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当时仗势欺负穷人是常有的事。拾麦穗的穷人为了糊口，对任何方式的羞辱只能忍气吞声，何况在摩押寡妇路德身后没有任何的男人为他撑腰做主，那些仗势欺人的家伙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呀。反过来说呀，倘若人人都像波阿斯那样高贵善良，又何必在威严高尚的律法中专门写下不可欺负孤儿寡妇的这一条呢？
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中， 在照顾孤儿寡妇方面有明文的规定吗？
利未记十九章九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针对人心的贪婪和残忍，摩西律法呀有很多详细的规定，是用来保障穷苦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也可以避免有钱的人囤积过多的粮食谋取暴利。这两段经文都强调这是神的命令，还明言遵守命令的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可见神是多么注重穷人的福利，而人是多么自私，常常漠视穷人的死活。
所以说路德主动的去拾取麦穗来奉养婆婆是出自于爱心，拿阿米允许路德去田间拾麦穗是因为他知道律法给寡妇的权利。哎，这么说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律法确实是发挥了规范人的行为、约束强者并且保护弱者的作用喽。
是的，律法告诉人们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但是律法不能让人自动弃绝那些不义的事。律法是一个公平的行为准则，但是它不能自动除去人的邪念，也没有办法洗净人心。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与主联合成为圣洁。陆平啊，现在请你读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吧。
好的。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陆平啊，你读了这四节经文以后有什么感受没有啊？
这个波阿斯一出场啊，就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高贵善良的好人。在农忙季节，他虽然没有跟众仆人一块在田里头操作，但是他向众人问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显示出啊，他虽然是有身份有田产，但是却不自高，而是敬虔仁爱礼貌周到地祝福他的仆人。
是的，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强壮、能力、敏锐。强壮呢，又可以翻译成栋梁。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殿廊前面立了两根柱子，左边的一根就叫波阿斯。波阿斯不但有财富和名声，观察力也很敏锐。他一到田里就发现有陌生的女子在拾麦穗，然而他没有以财大气粗的主人身份去责问，而是从他的仆人管家那儿了解情况，显示他行事为人的谨慎和体谅。他的仆人据实报告伯阿斯，这个女子就是跟着拿俄米回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德。
我问过你，从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开始，路德的名字前头常常加上摩押女子四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你可以解释了吧？
好，路德记啊，一共有八十五节的经文，提到路德的名字的时候有二十七次， 自从他们婆媳二人回到了伯利恒，每次场景转换，路德出场的时候都用了摩押女子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提醒人们，路德是一个受以色列人歧视的外邦人，本来与神的产业无分，也凸显了波阿斯对他的恩待非比寻常，更显明地对照出他后来蒙受的福分有多大。这个称呼也告诉人们，早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让一些个外邦人靠着恩典得到救赎了。
嗯，我看这个监管收割的人呢，虽然是强调路德是摩押女子，倒嘛也还是实事求是，佩服路德吃苦耐劳的精神，说他从早到晚在田里拼命的干活，很少休息。
对，他说路德在屋子里坐一会儿，所谓的屋子并不是居住的房子，只是在田边的凉棚，让工人们喝水吃饭跟休息的地方。路德工作很卖力，他只是偶然的在田边的小棚子里喘口气。
在中国的北方，收割麦子的劳动强度很大，一般妇女儿童很难胜任。哎，中东地区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中东地区收割大麦是在每年的四五月之间。今天我再说说收割的整个过程吧。当麦子熟了，通常先是由男人用镰刀把麦子割下来，再由妇女跟那些个体力比较弱的人把割下的麦子捆成禾捆，跟在这批人后面的就是穷人、孤儿和寡妇了，他们拾取掉下来的麦穗，这是在麦地里边的情况。然后呢，就用驴或者是车把麦捆运送到打谷场去，在打谷场上把麦捆打开，慢慢的晒干。接下来就是打麦，有的是用牛踩，用工具打，或者是用石滚子来压，这样就可以把麦秆麦粒分开了。
嗯，先是割麦、打捆、拾麦穗，然后呢运到打谷场去晒干打麦。哎，那再然后呢？
再然后啊，就是扬场了。在有风的日子，用麦叉子把打过的麦子扬到天上去，风就会把麦秸跟糠皮吹走，麦粒呢因为重就落在打麦人的脚前。这之后就是筛谷了，用筛子把麦粒里边的杂物筛掉，最后就是装袋、运输和储藏。这个收割打谷的过程跟我们中国北方农民的小麦收割的方式很近似。
嗯，收割麦子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收获季节，怪不得啊，路德一到了伯利恒，看见了满地金黄的麦子，顾不上旅途劳累和人生地不熟，就赶紧的去拾麦穗。一年的口粮啊，就看这几个星期的收获喽。哎，路德啊，真是懂得紧抓时机，又勤劳是又聪明。
是的，现在请陆平接着读第二章的八到十六节的经文吧。
好的，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
这一大段经文描述了路德跟波阿斯初次见面的对话。陆平啊，据你看这一段描述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波阿斯跟路德初次见面，他们虽然好像地位是很悬殊，但是彼此之间好像是建立了好印象哦。路德身在人地两生的异乡，唯一的亲人婆婆拿俄米是一个孤苦的寡妇，突然受到一位高高在上之人的关照，心里头是既意外又感动，所以啊，才会俯伏在地上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后来啊，肯听从婆婆的吩咐，放下自尊，主动的去打麦场，要求嫁给波阿斯。我看呢，也是因为初次见面啊，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是敬佩波阿斯的人品，也感到他不歧视自己，值得信靠，才毅然决定要把自己跟婆婆的幸福托付给他。
你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合情合理。可能女孩子的直觉都比较敏锐，波阿斯的确是一个善良并且心地宽厚的人。不少有身份的富人受到文化、风俗、社会背景的限制，不愿意亲近不同背景的人，而波阿斯呢，显然不是这种人。他已经耳闻了路德的忠心和爱心，如今有目睹路德在田间辛勤工作，不但心里同情，也以实际的行动帮助路德。
我想啊，还可能因为波阿斯自己的母亲喇合也是外邦女子，所以特别的怜悯，更愿意接纳摩押女子路德吧。波阿斯知道路德的公公以利米勒是自己的亲戚，称呼路德为女儿，可能是因为他比路德要年长。不管按照律法还是凭着爱心，他都愿意照料他们婆媳。那么在收割的过程中，他怎么样具体的安排照料路德呢？
首先呢，波阿斯知道寡妇常常受人欺负，就交代路德不要到别人的地里去拾取麦穗，也嘱咐自己的仆人不可以欺负路德。波阿斯还考虑到捡拾麦穗很消耗体力，路德在风吹日晒里边辛苦劳作，汗流浃背，而且没有人送饭送水，所以他让路德跟自家的工人同吃同喝。
然后呢，波阿斯让路德跟他家里头的工人一块干活，通常要等到收割的工人打完捆之后，拾麦穗的人才可以过去拾剩下来的麦穗。路德因为跟在割麦的人后头，当然呢，就更方便拾取掉下来的麦穗咯。
不错，波阿斯啊，还用恩慈的话安慰路德呢。他用母鸟以翅膀遮盖小鸟，比喻神的看顾和保守。他告诉路德，既然路德愿意投靠以色列的神，必然会得到耶和华神的赏赐和保护的。
你刚才说律法规定了收庄稼的时候要把田地四角和地下的麦穗留给穷人，因此让贫苦的人拾麦穗是以色列社区照顾寡妇跟穷人的一种制度了。那可不可以说波阿斯不但是有同情心， 而且他所做的安排啊，全都符合律法的规定呢？
陆平啊，
嗯，
你有没有注意到波阿斯对路德的照顾已经超出了律法的规定啊？
真的吗？哎，这怎么说呢？
波阿斯除了允许路德在他的地里拾麦穗，还吩咐他的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这就是说呀，在波阿斯的麦田里边，路德不仅可以按照律法规定拾取掉下来的麦穗，还可以拿主人麦捆当中的麦穗呢。如果他自己不好意思拿，工人就要故意抽出一些个麦穗来留在地上让他拾，这已经超出律法的规定，这是波阿斯特别对他的优待呀。
嗯，在波阿斯的照应之下，路德每天在麦田的工作所得应该是足够让他们婆媳二人吃饱而且有余的了吧。
是的，让我们回顾一下麦田的巧合吧。路德随便下到一块麦田拾麦穗，恰巧碰到了波阿斯，得到波阿斯的特别照顾。这个巧合表明了神在用他美好的计划引导着他们，在他们不知不觉当中，神的祝福已经临到了。然而到此为止，单纯的路德虽然满心感恩，却没有意识到波阿斯在他生命里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拿俄米呢，就显然比路德老练多了。请陆平读下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了。
好的，我接着来读第17-23节的经文。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以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陆平你看啊，
嗯，
有了波阿斯的特别照顾，路德在田里边一天拾取的麦穗差不多有10公斤呢，这是很丰富的收获了。收大麦跟小麦有近2个月的时间，如果整个的收割季节每天如此的话，他们一年的口粮就有保障了呀。
嗯，路德欢欢喜喜的把麦子带回家给婆婆看，婆婆也非常欣喜，问她是在谁的田里拾取的。路德告诉婆婆，她遇见了波阿斯。拿俄米虽然是心力交瘁，但是仍然为波阿斯祝福，并且为波阿斯的仁慈而颂扬神。拿俄米赞美说，神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哎，这里所说的活人死人有什么特殊所指吗？
这句经文也可以翻译为，耶和华仍然遵守他对活人死人曾做的应许。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是被神拣选的民族，神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神对这个民族有许多特别的应许，要祝福他的子孙万代。拿俄米一听说波阿斯照顾路德，马上赞美感谢守约的神，仍然慈爱地眷顾他的一家人。他不仅仅恩待活着的2个寡妇，也恩待他们死去的亲人。 因为拿阿米了解律法，知道波阿斯这位近亲有可能赎回她丈夫以利米勒的产业，并且为这个没有男丁的家族立后代。
可是路德知不知道博阿斯跟他家的近亲关系以及近亲应该尽的义务呢？哎，你是不是可以再解释一下以色列人怎么样照顾近亲的遗孀呢？
拿阿米所说的至近的亲属，在希伯来文中啊，更明确的说是可代赎的亲人。按照律法呀，至近的亲属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他可以赎回寡妇前夫的田产，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娶寡妇为妻，婚后所生的长子要归到死者的名下，由这个孩子来继承他为死者赎回的产业。
哇，你是说这个代赎的近亲要出钱赎回死者的田地产业，还要娶寡妇为妻，要为死者立后，还要把赎回的产业留给这个后代啊？哇，这个代价可不小哦。
是啊，拿阿米原来是只求温饱，没有更多的奢望，可是当他听路德提到了波阿斯，就唤醒了他心中的新盼望了。如果波阿斯愿意代赎他丈夫的产业，并且娶路德为妻，就可以重新兴起他丈夫的家族了呀。
为什么波阿斯不直接娶拿阿米为妻，并且赎买她丈夫的产业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拿阿米的确是有优先权嫁给代赎的至亲，但是她知道自己年纪老迈，即使有了丈夫已经不能生子了，所以为了媳妇着想，她希望波阿斯通过娶路德代赎丈夫的产业，使路德有依靠，丈夫的家族也可以振兴起来。
哎呀，这对婆媳啊，真是彼此相爱，处处的为对方来着想。
是啊，但是拿阿米也明白，在这一切义务上，代赎者本人得不到物质上的好处，所以拿阿米虽然存着希望，盼望波阿斯能够娶路德，但是还不敢贸然行事，总要先探明波阿斯的心思才好啊。
我看呢，拿阿米虽然不确定波阿斯是否会娶路德，但是呢，却非常相信波阿斯有能力保护路德不受伤害，所以呀，一再的吩咐路德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拾麦穗，免得被人欺负，也一再的嘱咐路德要接受波阿斯的好意，想通过与波阿斯渐渐熟悉的过程，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为波阿斯迎娶路德来铺路。哎，对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说，直到收割麦子的季节结束了，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路德在拾取麦穗的时候，可能认识了许多朋友，他年轻能干，应该有许多机会改变目前的处境，可是他一直跟婆婆同住，惦记着奉养婆婆，根本就没有替自己找出路，反倒是婆婆替他设想了一个得到最后归宿的计划。从开始收大麦到收完了小麦，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路德辛辛苦苦的劳作，不但适应了新的生活，也为他们婆媳两个人积攒了口粮，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陆平啊，现在好不好请你简单的总结一下这课的内容啊。
这一课记录他们婆媳的新生活，路德在麦田拾麦穗巧遇波阿斯，波阿斯不但是善待摩押女子路德，还超过律法的规定，特别照顾他们婆媳的生活。拿阿米知道波阿斯是他们的一个近亲，因此呢，在心中酝酿了一个计划，让路德嫁给波阿斯，使以利米勒家族得以延续，路德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那么神究竟要如何带领跟祝福这两个寡妇呢？在下一课， 也就是路德记的第三章，伯阿斯与路德之间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带出许多戏剧性的变化。
是的，欢迎您继续的跟我们一块儿来查考路德记，愿神赐福给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